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哎，莹莹小君，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原生家庭的这个概念啊？
有啊。
你听过？
有啊。
你说说什么叫原生家庭？
就是你和父母，你的父母的那个家庭，不是说你和配偶就是建立的那个家庭。
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好像这两年特别流行。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是因为心理学的那个发展。
不是，我想问问你们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名词？
我是在教会。
我也是在教会，但是还有在就是说有一些婚姻或者婚姻辅导啊，或者什么家庭这种促进家庭关系的这种辅导会上会听到这个词。
哦，会听到这个。
对。
但是它有什么用处？就他对我能有什么？
不，我的理解哈，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在你从小这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在你父母的这个家庭中，你受的教育、受的影响，你会把这些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带到你将来你成人之后的人际关系中，不管是你自己的家庭，
对，
或者你的朋友或者社交的这个环境中，
甚至我听到那个心理学家讲，就是你在成人之后的那个人际关系的。90%那个问题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
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说的问题的原因是来自原生家庭。
我问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原生家庭就是一样，
我
一定
我听你们两个这么解释，就是我的理解哈，我比喻一下，就好像我去学校，我出去住宿了，我住校的时候，那我的学校里面有好几个同学嘛，我住寝室的那个同学一共比如说四个寝室的同学，那我每个同学的性格，比如说接触的方式，跟我，比如说我喜欢晚上那个吃完饭就刷牙，有的同学就喜欢到临睡前才刷牙，因为他中间还要吃东西。那这种是不是可以叫做是个人习惯，还是叫原生家庭呢？
我觉得还是其实原生家庭，就是个人习惯不完全是原生家庭，但是原生家庭，比方说，如果你从小你父母对你管教非常严格，他要求你一定几点起床，一定要自己刷牙，那慢慢你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了，而且你也觉得这就是对的。等你长大了之后，比方说在你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不太愿意，总是在跟你在哭闹，那你肯定会觉得他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习惯，但有一些习惯我认为是从原生家庭里养成的。
是的，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是饮食的习惯，就是你妈妈从小是怎么煮菜什么的。
我妈妈不煮菜怎么办？
那你
让我爸爸煮呀？
就是爸爸也是啦，
就是小时候的胃走到老还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呀，
还是喜欢吃你
不对呀，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吃啊，
清淡的，就是。
但是我想就是在这几年就讨论原生家庭越来越多，尤其在心理这种心理辅导、家庭婚姻辅导中谈的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是说你喜欢吃什么菜，更多的是这种心理上的影响。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我们家先生，结婚认识很多年，然后我们结婚，只有在生了小孩之后，我才会发现哇。我们在教育小孩的理念上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原生家庭会影响到你教育孩子，是吗？
对，因为你的价值观和你教育小孩，就比方说我看我们家小孩，我从小是属于比较放养的，所以我看小孩，我觉得其实原则性的东西很少。所以别的东西其实不是太有所谓。那我们家先生他长大，他父母管他管教很严，尤其他爸爸就经常会打的那种，他哥哥经常会被就是那个打了还往上挺的，那他就躲的那种。那虽然他
哥哥好笨，
虽然他不喜欢这种教育方法，但我会发现潜移默化的，他在教育我女儿的时候，他要求很严格，而且很多事情他就会很容易发怒。
但是他认同他父母的那个方法吗？
他不认同，但是我觉得他身上就有他。
可是我觉得我有点那个什么啊，不同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原生家庭就像我现在就结婚了嘛，尤其我们结婚那会儿就特别明显嘛。如果要是真的是照你们这样的影响，那我和我老公的比如说不同哈，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去完哪个房间，我就啪把那个灯就关了，然后我老公再一去， 他就很抱怨，他说干嘛总要关灯，他就啪又打开了。所以尤其我们俩刚结婚那阵儿，我一会儿我们家那灯啪就黑了，一会儿啪就亮了，然后就会因为这些问题就会那个闹矛盾嘛，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习惯他，我发现就是你平时拍拖谈恋爱怎么样都好不知道嘛，可是一旦生活在一块儿结婚了之后发现啊原来不一样，然后原来有的时候他有些人喜欢那个袜子就攒在一块堆儿，我后来问到别人的时候，
那你觉得这是你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吗？
对呀，比如说关灯，我是我妈从小就，然后我就我妈对养成这个习惯，就觉得早上起来要叠被子这类的都是啊，不是
我让你猜呀、啊，我猜这个可能也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这可能是比较小一点习惯性的东西，但是一般大家讲的会更多的是说心理上的影响，就比方说父母离异，比方说父母离异，在父母离婚长大的孩子，将来对婚姻他有可能会有两种极端，一种呢他就是避免婚姻，因为他不想去，因为他从小在这种痛苦中长大的，他不想去，他对婚姻没有信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可能就说我一定要跟我父母不一样，
特别渴望，
就特别渴望婚姻，而且他把婚姻看得非常重，就是因为他特看得太重了，他是不是控制的太厉害了，其实有时候他的婚姻也不会幸福。但是这是我想的，这就是原生家庭在你成长过程中在你心理上的影响，是在被你是就可能一般我们说遗传都是说长得像啊什么，是不是心理上的遗传，当然不是科学的。
你说到遗传，就是说在我接触这个原生家庭这个概念之前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原生家庭对自己影响不太大的，因为我就在想，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就是同一个父母长出来生出来的几个姐妹，为什么都那么不一样呢？那个性格这方面，
这个你这个说的好啊。
但是我想过这个问题，
黄芳又来了，快，怎么的，来反驳一下，我就愿意参与反驳。
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讨论，就是觉得好玩，就出生次序的问题，对吧？出生次序，
哎，对，你说怀孕和出来的那个，就是出生的时候，你说
不是怀孕出生的，
不是，
就是说第几个
就
排行的问题，
就是比方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老小？
我以为出来的时候从妈妈肚子里头出来的那个次序，
不是很多人怀双胞胎、三胞胎。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我自己没有研究过这个，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原生家庭的影响了。但是，这个出生次序，因为就比方说，一般家里像我们家三个孩子，老二我姐姐是我们家里最能干的，但她从小就抱怨她是最被忽视的。她说她自己是夹心饼，是就是中间的那块是最好吃的那个肉。但是呢看不到啊，因为看到上面的面包和下面的面包，我们就是那种看到的，但是不没什么味道的。
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家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他是独生的，就是最大那个的话，第二个他在处在第二个，已经有一个家庭的负担
了。所以像我姐姐她有时候就会就是说他会敏感，他会觉得父母关不关心他。你像我是老小，我不在意，他关心我，我就关心；不关心，我也没有不会去。
不知道为什么老小就觉得自己的关心肯定是很确切的。
对，就是所以我姐姐
因为都谁都宠嘛，而且古就是以前老一辈的人，他都会说他小，你要让着他。这是我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这句话。
但我就是说呀，我就说这个出生次序其实对
原生家庭有影响，
对一个人的将来的生活是有影响的。那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安全感的话，你觉得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你在你将来的生活中，一个呢你是想弥补，也许你想从老公那块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我不是说我姐姐了，但是就是说呀，就你好像还是总是要在哪儿找，或者是你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这个特别敏感。
是
别人没心说的话。
可是我想有一个问题哈，那你说那我如果要是按照你这样的话，我理解的就是原生家庭其实是就是每一个就包括你是同一个家里面的人，但是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是就着你这次序来讲的话，因为他给到他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嘛。
我想是
人有那么多的多样性
啊。对，就是这个感觉。这个
虽然你都是中间，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就是在家中是中间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状况不一样，
对，
那他的性格也会不一样。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哎，那这个原生家庭既然都知道了，那比如说我不喜欢我某个原生家庭的习惯，或者我不喜欢我某个原生家庭带给我的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改变，或者我怎么改变呢？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办法或者是一个想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说就是找出 就是你在原生家庭当中得到了什么、就是你带出来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跟丈夫打个比方、只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让你生气了，你他是触碰到你那个内在的，
对他来讲没问题啊，因为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就是那样，然后只是在我这一块我觉得不行啊，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问题，
他就是碰触了我自己的那个嘛。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婚姻辅导他会让你就是回忆你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比方说你和你们家先生小军、你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长大的，所以你对一个事情或者习惯是很不一样的、在你生活中你可能没有想过，但是你会发现你们经常会有矛盾，对吧，
不是经常，我们偶尔会有矛盾、
okay、
我这先要澄清一下啊，
假装我是心理辅导老师其实也不是，但是就我的想法，
我是被迫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会不会是你只有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才会想办法怎么来调整，而且你要知道你们家你的这个相处的另一方为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他的根由，那你就不会想歪了，然后你们两个可能在想办法怎么调解。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原生家庭，我就是说的直白一点，或者是说的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就是从以前从小到大的那个习惯，不管是就像你说的心理上面的因素还是生活上面的那个习惯，反正我就带到我后来现有的一个生活中，比如说哪怕我结合在家里边也好，或者我去到我这个原生家庭体现在我身上嘛，那我肯定要在一个地方来体现，比如说就像我说我和我那些室友们啊，我读书的时候和那些室友们在一块儿、其实也是他们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原生家庭，对不对，
是、
也可以看到我的原生家庭。那当我结婚了，我步入婚姻了，那好，那我的原生家庭体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之间的，肯定就是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的体现一定是要有矛盾或者要有问题的时候它才能体现出来。
哎，我觉得不一定。
哎，那怎么不一定呢？
我瞎想了，当然这个如果心理学家听我这么说是这个毫无科学根据，我猜啊，如果你是生活在，我有见过这样的例子，你生活，我认识这么一个朋友，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就父母啊兄弟姐妹都特别
爱他，
相亲相爱，
互相相爱。
那他成长之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太容易被打倒，而且呢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去给别人，所以他这个我认识这个朋友后来就去做公益了，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多爱，他有无穷的爱可以给别人，这是因为他从小就有足够的爱，他没有缺失爱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当然可以有很多正面的例子啊，就是只是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吧，他可能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就是他有多好也有他的限制，
对，
但是他再不好做父母的肯定他有他的好处，
可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想把什么带进我们的将来，想把什么就是不让什么带进我们的将来。
可是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哈，你们看没看过前一段时间就是网上有一个妈妈实在太穷了，穷得不行了，然后就带着孩子把孩子那几个孩子也都
自杀了
啊，对，也都弄死、然后她自己也自杀的那个新闻看到过吧哈、
嗯、
那我在想你说的那个妈妈来讲，就妈妈来讲，她其实她的原生家庭未必都是自杀的呀，但是她选择了自杀，那你说这个就不一定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了吧？
我觉得不一定，
不
是说，
对
不
对，
不是说你的生活中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系。但是她为什么那么悲观？就是那也就是说，其实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影响一个人的一个行为的背后，不一定是完全是原生家庭影响的，
当然不一定，
应该说是不
主要原因。
那个原生家庭的那个所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应，不一定是反照、也有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之哦。
对，
比如说有。我听过有一位朋友，他在他找男朋友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跟他已经就是相处的还挺好，还没有正式的进入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有一次，他看到这个男孩子真的是暴躁的样子，他就立刻就就是
退出了
，就是因为他想他觉得那个很像他儿时看到的爸爸
啊，
就是他因为他爸妈离婚了，就是。他有一个隐形的内在誓言，就是说我一定不要找我像我爸爸那样的人。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你说门当户对这个呢，门当户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还是真的就是我为了爱情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门不当户不对，我觉得那个才是爱情真爱，那个才是真爱。对呀、因为就是他穷我才跟他，我不是为了他的钱我才是这个，我才是表现了我的真爱。
当然门当户对并不是你们俩都有钱，你们俩可能都很穷啊
对呀、不是，对，我说目前
前的就是这种。
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觉得门当户对是一个很俗的这么一个说法哈。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它有它的道理。意思就是说，你们俩是在相似的环境成长出来，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习惯会相对比较相似。那你一旦结婚之后，你跟你们家先生，你们的矛盾会比较少，
哎，
对吧？就生活习惯上的，或者你的兴趣爱好，有的人喜欢去听歌剧，有的人可能喜欢就去打球，我不知道了。就是说，比较矛盾会比较少。那如果是说为了爱情门不当户不对，并没有说明你就不能结婚，
对，
你就不能够在一起。
但是问题就，
但是你需要知道，你因为你们原生家庭环境不一样，你们之间的就是不协调的东西会很多，你需要
就幸福指数高不高？
但是你需要维持，你要努力去调整，对吧？
所以就像两个人在跳舞，如果是开了灯在跳的话，就是你清楚双方的状况。如果都不清楚，也没有搞清楚就进入这个关系了。那么就像就是黑暗在黑暗里跳舞一样，就是大家会踩着对方的脚。
会踩，你这个
比喻还是挺贴切的。
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好了。
就是不是？可是问题有一些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他的就是我开了灯，我也能看见你高低，但是我就是愿意就是找你差距这么大的，那能怎么样？就是那我也可能也会很幸福的。
那你只要你知道对方的脚步，你就不会踏到那个地方去啊。
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个界限问题了。其实又说到，
这是一个了解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个了解的问题，就是说，也许你们俩环境不一样，你更相吸呢，就是好像那个魅力，
哎，好像是，好像就是反而觉得，哎，他跟我不同，哎，
我很新鲜哦，
啊，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喜欢找这样的哦，对不对？然后，
但是一旦你进入到生活是很现实的，你会遇到很多
赤裸裸的、血淋淋的，然后就残酷的就在你面前了，对不对？哎，可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这个。就是这个门当户对的这个条件未必是，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答，比如说啊，我们的学识差不多，我们的背景都差不多，有一些就是可能说我们家里面的经济实力、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可是问题是，比如说拿爱来整啊，爱来比喻，可能说比如说这个人的各方面的他们家的条件，比如说经济、文化背景、钱各方面、物质什么都 OK， 但是唯独他缺少爱，
这才是
就是家里面缺少爱。可是我这一方面呢，我跟他差不多，可能没他好，但是我的爱非常多。哎，那这种算不算门当户对呢？来考考你了，
哎，其实这是一个差异了，就是每一个家庭，比如说有一个纵向和横向，就是一个
十字，
你画了一个
亲密的，以及就是放纵还是掌控型的那种，就是如果越有的。因为父母嘛，可能有的会特别的亲密，那也有可能把这个孩子烧伤了，就是太
热了。什么？
等会
儿，没明白，
就是
父母什么特别亲密？
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有不同的程度的。每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然后他的那个掌控的程度也有不同。像芳芳刚才讲的，他们的家庭的比较放纵一点，就是放松一点，就是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方面才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就出现了，我觉得，比如说有的丈夫他就是放养大的，他就没想过每次出去还要告诉那个妻子我要去哪里，然后那个妻子是在一个就是比较亲密的、一个掌控比较大的
对
环境之下长大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就是那么怎么办呢？就
我觉得
他觉得很无助啊。
可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就是你去哪里，你至少你要告诉一下他在哪
地方
嘛。
就是
不是，我就在你这比方来讲，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想两个二人双方有一个信任度的话，你不一定说你要告诉他我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至少告诉他啊，我是要去那个地方。
所以小军，你就把你自己的观念来评价这件事情，
对，
但是你会知道每个人他看这件事情都是不一样的角度。
哎，
或者不一样的要求，要求的，
你可能会发现
的，
可是
就是
很奇怪，
原生家庭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生家庭，但有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是我跟你讲，芳芳，虽然我的这个概念这样灌输，让强加别人，可是我这个很有效。我发现这个就是会使夫妻双方之间产生误会或者是矛盾比减少的几率比较低。就比如说我。 因为你想，如果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如果你主动的和你的另外一半告诉他你会去哪儿，然后大概会和什么人去，那你那当然你跟他讲清楚的时候说的这件事，描绘了他心里面知道了这个事情比较在先的话，和他听到别的人去描述你看到了一个你在什么什么跟谁在哪哪哪，哇，那种联想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
就是
想象一下，
不是，你听我讲完，就是说他觉得不介意，但他心里会有个钩子，当他不知道某个点的时候，回忆起来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你看他绝对会把那件事情拿出来讲。可是我提前讲过，我告诉过你，是我主动跟你说的时候，这样的话对他对彼此双方会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对，所以问题就在于双方的沟通。就是说你知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就是说那丈夫要知道妻子对这方面是有需要知道的，
嗯，就还是一样开灯的那个问题，对，
那个妻子也要知道丈夫这种不是故意的忽略他，他从小就是这样子的嘛，出去谁管这样子，
哦，就是我要了解他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有，因为他原生家庭或者他生活习惯不一样，他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婚姻里面，你们就是像莹莹说的，你要互相调整和沟通，你必须知道对方的期待值是什么，
就是、
为什么、
期待，
然后呢，你会尽量去往中间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唱过，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
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谈原生家庭这个题目。那原生家庭对人的成长影响非常大，但是呢，这个影响绝对不是掌控了人的一生的，因为影响人的一生的事情多着呢。比方你的经济条件和你的文化水平对你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住在非洲很落后很穷的地区里面的土人，他平时所见的呢，除了村子里的几十个人以外啊，就是狮子啊、鹿啊、花豹啊、水牛啊、猩猩啊，这些野生动物。十几岁人了，连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从来没见过。那因为穷啊，没机会读书，这个土人呢，或者顶多只能接受小学教育，他也不可能找到什么赚钱的工作，那么他很可能呢，一辈子就待在那个村子里养羊啊、养鸡啊、种田啊，就这样过一辈子了。那我不是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问题啊，而是说呢，这个生活圈子很难有一个比较广的发展。那假设这个土人这个孩子被人助养了，就是有一些人愿意付钱养这个孩子，让他一直念书念完大学。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会助养世界各地的贫穷的小孩的。 假设这个穷小子有机会念完大学，哎，他就有可能跑到大城市去找工作，甚至再进修再念书，成为了一个大老板啊，一个社会上的领袖人物。我们常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个意思了。怎么可以说原生家庭能掌控人的一生呢？不可能的。哎，你知道吗，香港有一位武打女演员很会演戏，二十多年前呢，她在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当中呢，得到了最佳的女主角奖，好厉害啊。前几年她第二次获得了同一个奖，她就是两度成为了影后了，就是惠英红啊。惠英红的父母亲呢，本来是非常非常富有的，当时他们在内地已经是一个大户人家，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呢，他们就来到香港。其实来香港的时候呢，他们带着一大几箱的黄金来香港的。当时呢他们是还是很有钱，但是来到香港以后呢，所谓遇人不熟啊，就被朋友骗去了所有的钱，不但是这样，还欠了人家一大笔债。惠英红那个时候只有好像几岁，七八岁，就要到街上去卖花赚钱。所谓卖花，其实就是讨饭要饭呢。惠英红他说，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很凄惨的日子，很痛苦，但是呢，他却从中学会了不要害羞啊，因为你害羞的话呢，就赚不了钱呢。还有因为当时他是专门向外国人卖花，就是这些老外啊，卖花给他们，所以呢他也接触了很多老外，就学会了很多英语。他十来岁啊，已经入了电影圈，打滚了几十年。其实在惠英红拿到了第一个最佳女主角的奖项之后不久啊，根本没有人找他拍戏，所以呢好一段时间惠英红是待在家里，经济也出了问题，人也变得非常抑郁。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熬下去，终于熬出头来了。前几年第二次拿奖，惠英红的原生家庭肯定是个不愉快的家庭了，七八岁就要跑到街上讨饭，肯定是个不快乐的童年呢。这样的人也可以在将来拥有很大的成就的，一点不稀奇啊。如果你仔细看看许多名人的故事，你也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年幼的时代，也就是他们原生家庭啊，很多都是不是什么名人或是什么有钱的人。相反的呢，有些是非常潦倒的，他们可能是出生自很有钱的原生家庭，但是他们后来走歪了路，或者呢其他的原因，结果就变得很潦倒了。所以呢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几句话。罗老师说，家庭影响深厚，不比后天奋斗，英雄莫问出处，落魄别问因由。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我已经累了，无法再回头，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不